从这边到从这个这个淡水这边要到巴黎，我就向着巴黎这样走过去。他说绝对不是这样的，但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他是船一开出去的时候呢，他是随时在调方向，跟水流跟风向随着调，所以随时在修正方向的，稍微偏了，你按照这种方向走过去的时候，一定会往这个下游移动过去的，所以他马上又调上来，一直在调整。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啊，整个教会主耶稣把教会交给我们，你不要把认为说这个教会是大家的。啊，常常保罗都喜欢用一个单字，用你这个字，啊，用你这个用一个单数来讲，也就是说，啊，这个教会整个侍奉就交托给你这个一个人。啊，所以保罗说呢，我得的恩典，他不是我们好像把这个恩典就扩充了，不是，啊，等于说我就是分到一点点而已，不是这样的，而是涵盖全部的。常常保罗呢，啊，你在读在保罗书信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他的主词，啊，主是我、你、他，而不是我们啊、他们啊。论罪的时候啊，讲我们哦，好像我就分了一点点，大家共同来分摊。啊，论恩典的时候就得到这么一点点，大家共同来分摊。他不喜欢用这种字眼，他用单一的你我这么来讲法。这圣经里面很多例子，我们不在这边看。那今天既然就要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这种生活的问题。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啊，这么一个长期这样三十年看下来，很多家庭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在家庭本身这个问题，常常是因为信仰出问题的，这个家庭就乱了，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神的律能够维持住的话，纵使你家庭发生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患难，都可以渡得过去的，都走得过去的。那如果不知道归回到神的道理里头来，那什么都别谈。啊，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先讲何西阿书？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归回，不是只有啊这个背叛跟啊这个饶恕，他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你看结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归回的问题，要回来，要回到神的话来。啊，神的话绝对不会说像我们一般说像，哦啊，这个圣经都是硬邦邦的，好像都很硬的，对不对？没有错啊。但是这个硬中带软，我们这个铁轨走惯了，无形当中你就觉得很能够适应，反而你跳脱出去呢，就不会很适应的。所以呢，我们在今这个社会里面呢，啊，我们在整个啊环境带给我们是这么大的考验的时候，我就必须呢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这个恩典不是给大家的，是给你的。今天这个教会的责任、教会的宣扬、宣这个这个整个教会的这种发展呢，是叫做给你的，不是叫做给大家的，是你要去承接的。啊，所以像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个历史的耶稣，在这个时空之下的耶稣，他怎么去做他啊？因此保罗说，你要用基督的心做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跳回来看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刚才是讲第三个单元，因为呢啊是一个整体性的聚会，我在选择第三个单元，也就是何西阿书啊。当然三四十分钟是很难讲的，何西阿书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跳回来看第二个单元，就是你比世人更美。啊，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啊，一个全美的良人，完美的良人，啊，那雅各呢？雅各他本身啊，是一个很柔性的一卷经文，但是在柔性当中，他其实带有他的刚阳之气。为什么呢？这里面呢，好像软软的软软，可是呢，里面呢，好像也是斗得很凶的感觉。斗到最后呢，啊，老公跑掉了啊，太太把门关起来了，不给你进来了。可是到最后呢，老公又来悄悄看，哎，结果这个门又锁着，他要走开了。这个太太又来看一下，哎呀，糟糕了，老公刚刚来开门，跟他锁住了，没有给他进来。啊，上次在这个很实际的这种家庭生活当中啊，这就是啊，结婚过以后的人才会知道。啊，蜜月时间很短，蜜月时间是很短的啊。等到呢，大家把那个毛病啊、个人的个性暴露出来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很大了。所以呢，变成分家，变成冤家，分家变成亲家，亲家变成冤家，就搞出很多问题出来。那今天在整个社会当中啊，他们很难去接受的，啊，很难接受说这种忍耐来维持一个家庭啊。 但是呢，教会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教会给我们的一个带领啊，整个这个真理带领就是说，以神的道来走这一条路，你才会看到啊，在这个啊共患难当中，才看到神的恩典是什么啊。那因此呢，啊，我们把和西阿书讲完之后呢，回来看啊，这个雅各啊，雅各啊，这一卷本来不是我啊钻研的经文。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都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就要让我们去学习。它大概很重要是三句话来看出三个家庭的状况。它整个雅各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些参考资料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从这个苏拉密女呢跟这个君王的接触，也就是说呢，从进来接触，渐渐的到接纳。然后进到订婚，他这个过程的，到结婚，啊，到吵架，到分开，到最后复合，啊，然后呢，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结束，不是。你一定要记得，雅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循环性的观念，这个观念会一直循环的，就会循环的。啊，说吵了之后，他给你的观念是什么？你还是要回来。啊，回来之后呢，还是会吵，啊，吵了又分开，啊，分开你就不要跑掉，嘿，你就不能出问题的，啊，所以我常常跟这些弟兄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比较年轻一点的，他们就在讲话当中，哎呀，你的家庭问题一大堆，但这个不是公开的，我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你无论再怎么生气，你都不能打开门跑出去，懂不懂这个意思？你今天跟太太，当然我是站在先生立场来讲话的。啊，我说，哎呦，我换不离嘎嘎哦，讲未通哦，他们怕羞干哦，听得懂吗？啊，换不离嘎嘎了，他们怕羞干了，已经解不开的了哈。啊，我就跟他讲啊，不管再怎么离嘎嘎，再怎么解不开啊，你在生气的时候，什么时间都不管，你绝对不要打开门就跑出去的。雅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你不要打开门就跑出去，啊，打开门跑出去一定出问题，你信不信？打开门出去，不是去喝酒，就是跑到不良场所去的，就完了，这个家庭就完全完蛋了。那这一完蛋呢，就拉不回来，绝对拉不回来的。因为这个纸张怎么样，一定要撕开的。一旦两张纸张撕开就完了，就别谈了。啊，所以婚姻生活其实不那么简单啊。但是呢，磨惯了这种模式，磨惯了，整个雅各这样走回来，再绕回来，再绕回来。啊，不管这个脚多尖呐，啊，总是有一天就是要磨平的，啊，磨平就这样跟循环就是这样走。那我们所要呈现的，啊，今天对我们再来讲一个婚姻生活，当然脱离不了啊肉体的情欲，但是呢，在整个婚姻生活当中所要呈现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只有这样走过的人，啊，你今天这样走过去的，当先生的。你才会知道说基督对教会是怎么忍耐，因为至少你碰到太太发脾气了嘛，碰到太太不高兴，这一定会发生的，你才发现哎呦，原来呢基督是这样对教会的啊，是面临这种问题，所以就说哎呦，主耶稣很可怜。而这个当太太的，你走过这一条路之后，你也会感觉到说，哎，这个教会本身应该如何去追求。所以有一些正道婚礼的正道人员，他就会提一句话说，不经过婚姻生活不会认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经过婚姻生活你绝对不会了解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在整个过程你不会了解。那我们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呢，那就来看雅各，他大概就是三句话，我相信诸位呢大概很多都已经了解了。我们打开来看，就是二章十六节啊，六章二节、三节跟七章的十节跟十三节，讲义里都跟你们列出来的啊。在这个之前，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在二章十六节之前说，良人苏珥未属他，他在百花中牧放。哇，叫群羊那个字哈，那是圣经工具错，不是我错的，哈哈，我扣过来的啊。群羊啊，那个群羊啊，那在百花中啊，牧放群羊，在整个诗歌里头啊，这个雅歌里面呢，它的每一个用词、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因为雅歌里面呢有矿物、有植物、有动物啊，有这些东西，就跟耶伯记也是一样 啊，我曾经指导一个神学生写这个约伯记的论文的时候，他只有写一个约伯记的约伯的受难观。我说你有三个没有写到，我说你这三个写出来，可以说呢，十年内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传道可以替你写的，可以写的比你好。我说你要写约伯记的矿物、约伯记的植物、约伯记的动物，你看那里面有金银铜铁啊，动物里面呢，飞鸟、蛇啊，什么鳄鱼一大堆的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很精彩的。那雅各也是一样，而且雅各里面呢，就是以羊跟花最多，羊跟花最多，啊，它整个所形容的是一个群体的观念，也是一个啊一个固定的模式，啊，所以他这边用百合花啦，什么凤仙花啦，啊什么一大堆花，啊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整个译本当中翻出来的是以都是以华人观念在译的。他请你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呢，百合花是不是白色的、红色的、鲜红色的啊？所以有些讲的说，哎呀，我们要像百合花洁白啊，非常白的，而且画那个喇叭的那个百合花啊，这个表示什么？但是没有去看过的以色列国的百合花，以色列百合花是小小的、红红的啊，好像野花一样。他们的九层格跟我们一样的，那很多那个翻译出来的花啊，都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那这边呢，他说呢。其实这个百合花呢，它本身呢不是白色，是红色。那请我就问你们诸位了，红色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啊，红色，大声一点啊！我耳朵很沉重呢。啊，牺牲，有血嘛？还有没有？怎么一想就想到那边去呢？你总要想一个大喜的嘛。爱情，对，红色，对，哎，红色，哎，对，还有什么？喜事也是红色的，他们的喜事也是红色，白色跟红色的，对，啊，你要往这个，既然是在雅歌里面，你就要往这两个几个角度去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呢，啊，在整个这么一个诗歌里头呢，啊，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这个你想，整个红色的花卉里头。这个牧者，这个良人在那当中，在做什么？牺牲，在做管理，但是呢，在那边是不施恩典。所以，在圣经的文学里面，最能够表现这种观念，圣经的文学里面呢，最能够表现每一样东西它本身的代表的意义。今天如果你看到旷野，你就想到一件什么事情？这就已经是考验的。你看到大海。那表示什么？不稳定。约拿在大海上，整个背景来看，就是啊，他是信心不稳定啊。你再看山林啊，他一定是隐秘的。岩石，要看他什么干旱的，这是圣经文学里面很奇怪的啊。看到甘霖，就表示什么恩典，这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再看雅各，你必须用圣经文学去看他。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经历里头，你就发现呢，啊，这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他们是离开父母，可是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表示什么？表示女人这一部分，她是比较强势的。啊，当一个结婚之后的一个新娘子，她对那种男人的占有欲是非常强的。啊，所以呢，家里头啊，可以多摆一些醋摊子啊，多喝一些醋哈，啊。听得懂吗？吃醋嘛。啊，吃醋嘛，对，啊，刚结婚这一段时间里头，啊，这个男人对那女人对新娘对新郎他的占有欲是很强的，啊，非常强烈的，啊，当然这是一个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对的，啊，所以呢他说良人属我，然后就说啊我也属他，啊，这是圣经这样写啊，如果是叫两个人演戏的话，我就跟他讲说，你第一句话这个新娘讲大声一点，要能输我啊，等会蒋先生啊，我也输他一点点呐，啊，哎，这个就是圣经文学是这样来表达的，哎，但是我在从事你们看不出来，说你看就讲说，你看他，哦，在百合花中呢，目望群羊，他在那边殷勤工作，在那边表示什么很欣赏，我占有这个先生。如果这种情形呢，对我们来讲呢，但是啊，从整个基督来讲是一个好现象。就讲什么？你看我们拥有什么？我们都想拥有基督。你今天拥有基督之后，你什么都要要求他，对不对？ 主耶稣啊，给我什么？主耶稣啊，给我什么？你们祷告几次说主耶稣你要什么？你有没有讲过啊？主耶稣啊，你要做什么？有没有讲过呢？主耶稣啊，你要做什么？哦，你要在现实中当传道啊，我要找神传道。啊，主耶稣啊，你要叫我做负责人啊，我赶快来找传道说我要做负责人，有没有这样子？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不要。哎，对不起啊，连我都说不要啊，我被安排过说哎不要不要，你不要拍我，哎，这个职位我不要做，都这样的。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有个考量的，我就把那个两个形象来说了哈，就分开来讲的。实际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啊，当然你必须要抓得住，良人属我，这没有错的。没到某种程度，你不可以放他的啊。很多人都在这样讲，说这就是哦，新娘她不成熟啦。啊，你看把那个啊先生抓得紧紧的，先生属我，又不讲我属他的问题。好像这个女人很强烈的这个抓住先生，而且以主观性的。但是有时候你要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主观性呢，绝对是正确的。如果结婚之后不到一段时间，你已经了解先生，或是说你可以放心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放他。我坦白讲是这样的。我曾经在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慢慢讲，慢慢可以讲，一定信徒都不在这边，我们讲我们的哈啊，哎，这不能给他们听到啊，这不交学位的不可以啊，哎，我常发现，在墓位的时候去访问，哎，奇怪，那你先生去哪里呢？啊，去什么地方了？国外了啊，不管大陆的哪个国家啊，常常是这种生活的啊，尤其我讲的最坦白的，就是中国大陆。去的先生一去三个月回来一次，两个月回来一次，又回来一次。而且呢，他说：“哎呀，我先生那边的职位很高，很棒啊，薪水很高啊。”我都问他一句话：“这样好吗？这样好吗？”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先生，不要认为说这是丢脸的啊！一个女人把男人抓得紧紧的，我常觉得说这个女人是聪明的。当然不是说绑的连什么小那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零用金都绑住了哈啊，这当然这太严重了啦哈啊！但是一个女人不可以随便放男人啊到那种不安定的地区去工作，长期离开，这对婚姻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非常非常大的致命伤。所以有些人呢、啊、要鼓励先生啊，你找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好的，赚大钱呐、啊，啊，到什么国外去做什么生意呢、啊？我说你不会想到说有一天你这个先生一出去就不回来吗？所以这一节经文就跟一般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有人说啊，哎，我属良，哎，良人属啊，像是女人很主观的，我倒觉得这才是安全，哎，不是坏事啊，哎，啊，那今天我们对基督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希望什么？基督属于我，基督属于我。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我要什么你就祝福我啊！我什么问题你要跟我解决，这难道不好吗？这也是好的啊，对不对？啊，真的遇到问题都不会找主耶稣，那真的完蛋了。跟主耶稣感情淡淡的啊，这淡淡这个不好啊。所以在整个雅各里头这一句话呢，是他跟这个良人的一个开头啊，一个开头。他说呢，我也属他，至少怎么样？至少他这位仁兄呢？还在百合花中在工作，不是到处乱跑哈啊，不是去拈花惹草的哈啊，是在百合花当中工作的。那跑到别的花园去就麻烦了、啊，真的跑到别的花园去就麻烦了，你就赶快去抓回来了，要不然就完蛋了啊，不是被蛇咬，倒是被蜜蜂叮到了哈哈啊，刚抓回来了、欸、所以啊，他整个雅各，你不要完全这种传统观念来看他。有时候你另外跳脱一种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他也的确给我们很多的生活教训，啊，多种角度的，啊，所以呢，诸位啊，女士们啊，不管你结婚还是还没结婚，将来你有另一半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让我们的先生啊走到那种啊你觉得不安全的地步。你鼓励先生啊要奋斗，要侍奉，要做工没有做。但是绝对不要让他一出去好像风筝废掉了，那就会带来家庭危机、啊、要做一个聪明的太太啊，做一个聪明的太太，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接下来一个转折啊，六章的23节六章的2节到3节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归， 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属我的良人，就转过来了。我说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现象的。慢慢的就可以觉得说，哎，我应该是服侍他才对的。我应该转过来啊，不再每次都给人家服侍。在生活当中呢，我想这种婚姻生活也是需要的。很多家庭就常缺乏这个问题。就会讲了，你看结婚以前啊，刚结婚的时候，你什么都跟我做得好好的啊，现在呢，哎呦，我变成黄脸婆了，你什么都不要跟我帮忙了，有没有这个话？这个话有没有很多很多啊？哎，人家抱怨了。但是反过来，我们应该想一想啊，是不是我们一个责任要转变的？所以他这边说啊，我属我的娘。我们先讲生活啊，我们先生活，等一下讲这个信仰问题啊。他说啊，我的娘，我属我的娘人啊啊那。我的良人属我，已经转换了这个两个字句的调换，我跟良人两个字句的调换，只有差这两个字而已，那整个形态就不一样，整个形态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诸位呢，你也可以回去看看你们家里的父母亲，这个父母亲一定有不愉快的时候，但是在每一个不愉快之后，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这一点很重要，在不愉快之后。这对夫妻我们的父母亲，他有没有从这个不愉快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到的话这个架吵的就没有意义的。所以其实夫妻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成长跟学习，如果没有成长跟学习的概念的话，那这种争吵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很多的恩怨家庭就是这样，吵完了结果家庭破坏了，结果呢冷漠了，结果相敬如宾了，不是冰淇淋的冰这是军人的冰，就这样现象出来了，那是不是结束了？就是 over 了，现在都不用讲了。所以呢，在整个家庭责任的承接上呢，到第二阶段的时候，这个太太就承接上来了，有一部分的为什么？他就讲了，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他去奋斗了。这个时候，他为了家庭去奋斗的时候，他说呢，到香花归去了，哇，这个园子里面牧羊采百合，牧羊有羊可以牧，有花可以采，这表示什么？他有收入了，他整个收入了。为这个家庭在奋斗的时候，那我怎么样？我就属我的良人了。心服口服，再去做它，这就是我们生活教育在整个生活当中所以绝对不是以我做主这个主观是说先生做主观，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转折跟配合。这个等一下我们先讲生活，等一下我们要转到基督跟教育的关系了要跳过去的。那么到第三个部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念慕我，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到葡萄花芽开花没有，食人你看这么多的水果花草有这个这边是葡萄有这个石榴这个风茄还有各种水果，你看这里面充满用水果来表达。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慢慢台湾有这种习惯了比如说这个男孩子要跟女孩子求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送他一把的玫瑰花有刺哦对不对？是不是不能送玫瑰花？不可以的。你对某些人要送什么花，你要搞清楚不能弄错的都是以花来代表我们的本意那这边其实这个在犹太人当生活当中很早就用这种方式，用语言所以呢，他自己说我属我的良人那他也恋慕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行动怎么样？一致，有没有？有没有行动一致？对呀。前面是他在家里抓着他紧紧的他去工作，那么现在呢，说我的良人下去园中，他到里头去做什么事情 啊，我的良人呢？我的良人也属我，我属他，他也属我。哎，平均看到他做什么。到第三阶段的时候怎么样？不是只有他去，他做，他做什么？这时候你可以同甘共苦，可以跟他一起去这个生活的环境里头。他说呢，我们一起去看什么葡萄花芽，花芽开花，去欣赏他的成果，看他工作的成果，共同去享受。石榴放蕊没有？哎，观察一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他啊，风茄放香，这是男女之间呢啊，在那边调情的一个叙述方式。风茄呢啊，这是犹太人他们相信，西伯人、犹太人、中东地方他们相信风茄，不一直到现在找不出什么是风茄这个东西，啊、我一直都没有很了解。但是呢，雅各啊他娶那么多太太啊，在四个太太生孩子比赛。拼命的生，就希望大家都生多一点，啊，结果呢，风险就跑出来了，啊，表示说呢，你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帮助你怀孕，这是一个啊，等于是一个怀孕的一个期待跟水果，啊，这里面就表示什么？用这种方式表示什么？他们的男女之间的生活呢，啊，夫妻的性生活呢，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共享，所以这个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啊新陈佳美的果子，哎，门内享受成果的，可以共同享受成果的。最后呢，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已经知道说怎么来准备东西，怎么让这个先生回来的时候他能够享受这些东西。其实犹太人他们的生活都是很简单，他们的啊，他们所用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就那么一点点小东西，一点小东西而已。可是，在整个叙述当中，你会觉得说好像很丰富一样，好像很丰富的餐点一样啊，不必这样的。他们是很简单的代表性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信仰生活、信仰生活当中、基督化的生活当中啊，我想这种转折是很重要的啊。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坦白讲，就是没有这种圣经的味道，都没有这种圣经的味道。很多大明星，你看，就非要。啊，他的先生呢，送他几克力的啊，几克拉的啊，几十、几百万、几千万，对不对？好像没有那么一颗呢啊，就是你对我不忠心了。好了，那如果一个先生很会赚钱的话呢，他说不定外面男女朋友一大堆，每年送一颗，每年送，好吧，这一颗给你吧，更多的在后面的，对不对？啊，他们用这种代表吗？用这种外在的角度来求，这是我们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一个真正的心灵的香气。你看今天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去跟他看一下，看你的成果，向你共同，哎，你有什么缺陷啊？这个石榴怎么没有花蕊呢？怎么没有长大？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跟他看一下，然后整个这样啊，到最后呢说，哎，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还把这个水果带回来放在家里头让家人共享。所以雅各他本身呢，其实他是一个很美的叙述，可是呢，在这个很美的叙述当中，他本身讲到家庭问题，从见面、认识，来到这个地方订婚、结婚，在这个啊生活啊，在啊彼此相辅相成，这样走过这条路，啊，把这三句话就放在这里头。那你这三句要抓住了，再看到前后关系。在这个阶段里头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去看他。第二阶段他怎么磨过来的？第三个阶段他怎么去啊接受这个啊成果，自己磨练出来的成果？这样下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些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啊，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呢是一个很甜美的，不是？还是有吵吵闹闹的，还是有意见的，还是有学习的，还是有成长的，还是有共享的啊，还是有同甘共苦的，这样走下来的，这样走下来。那这个不是单方面的要求。今天如果一方面这样遵守，另外一方面不做的话，不配合的话，什么都没有用。有时候你就发现呢，这个做太太尽量去服侍先生的，可这个先生他也不甩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有时候你又觉得说这个先生是好好先生，非常好的先生，可是这个太太呢，啊，就是吵吵吵吵吵吵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两方面的，绝对是要两方面的，就是两方面都要受到这种教育的，啊，婚姻教育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整个啊宣牧师也是一样啊，一再的要求，一再要求。所以这个工作是宣牧师做的最苦， 因为我们把整个这个工作啊，在总公司放在宣布处里头啊，为了婚礼的问题，从介绍啊到婚前辅导、婚后辅导啊，辅助工作、赠送礼品，什么都来，嗯，对不对？花了这么大功夫，为什么？就是整个工作里面，就是这个最苦啊。只要这个工作能够做得好，这些外线的传道他都很轻松的。外线的我就刚刚讲过的，外线的传道、前线的传道，几乎60%的时间是花在家庭的问题。今天到这个家庭去，哎呀，母子之间吵架的啊，这个孩子不读书啦，啊，那孩子要到哪个学校啦，这个也是问题啊。夫妇之间问题啊，老公不回来啦啊，或是呢啊，老婆坏习惯啦，好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搞这些问题。你真正能够让我们这些传道人就说，哎，这很放心的，这个教放着我来做宣教工作，我在牧养工作，那种时间反而只有30%到40%。所以你说啊，这个教会发展嘛很难的，啊，因此这是我们一个职责。好了，那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啊，在这么一个关系里头，借用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从认识啊到啊这个拥有占有，然后转换。过去我们现在要以教会的角度来想，要以他的角度来想了啊。今天我们从占有到慢慢的啊能够接纳欣赏，到最后共享来过这种婚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末世的教会，我们坚持是这么一个模式的。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建立这个教会都是不断的要求基督，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像我们祷告一样，大量的祈求。我常常最喜欢引用什么？引用亚伯拉罕的献祭。啊，当然这比较神学性的问题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头记载，从12章一直到22章呢，啊，这个11章当中，他总共筑坛献祭7次。可是很有趣的，前面6次都是他跟神要求，所以耶和华真的显现给他，啊，赐福气给他。应许他的子孙一大堆的，可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就，哎，耶和华真神要求他最后一次，第7次的谈什么呢？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一次而已。哇，大问题了！你怎么跟神赌都赌输的啦？你跟他求100次，他只要要求你一次，你就完了，就输得惨兮兮的。啊，这个7次的祭坛是很有趣的啊。亚伯人向神筑坛献祭，求6次，神都给他。好了，你跟我求求神，到最后一次吧，啊，把你的独生子献给我吧。那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啊，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是什么？在信仰生活当中，一个教会立场，一个信徒的立场，常常就求神，你给我，哦，主啊，求你给我什么东西呀？啊，我需要好的职业啊，我需要好的对象啊，我需要赚多一点钱啊，我要五子登科啊，什么都要啊，啊，都要啊。可是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教会立场。真的是需要想一下，说我们真的能够为教会做什么，主动出击，而不是就想说教会给我什么，主耶稣给我什么，这样是不够的，啊，这是不成熟的。那当我们一个主观性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转到第二部分了。啊，他说呢，啊，我的良人啊，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归去，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白花，你要了解这个教会主耶稣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基督在教会里面，在这么一个啊属世的工厂当中啊，不是那个机器的工厂啊，是一个场地啊，工作的场地当中，主耶稣做什么工作？你要看得出来。教会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你如果没有投入看不出来的话，那真的是1000度的眼镜了，眼镜拿掉什么都看不到，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今天我们在混沌的过一个日子，过这个日子，其实神在看我们的，神在看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去啊花功夫去训练自我，明天用不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工厂当中呢，你会被淘汰掉的，然后就被淘汰掉了。今天我们只要有努力去追求一个储存实力，总有一天神会用到你的，一定会用到的。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当参考，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我想这个内容不是重要，我们重要是看到那个储备的问题，储备的问题。说20节，提摩太后书2章20节， 啊，说在大户人家，我们很熟的哈，我们都知道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啊，这你一直读下来，啊，到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在一个教会的这么一个啊建造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希望看到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青年，在长大之后，不要从教会的事工当中呢消失，不要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消失。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在读书的时期，当教员的时期，我们一批人，台中教会呢有三十几个老师，能够在台中教会早期的台中教会当教员都不简单的，因为教会人数多，而且那个筛选都很严格。要受圣灵，要聚会什么的，他都在旁边跟你观察，啊，然后开会之后才发一个供给你说，请哪一位啊某某人啊什么时候啊来参加宗教教育的课程，然后再开始分发。他有些人就没有被，很多人就不被排上。这么一个三十几个青年，我们那个上上下下三十几个青年，可是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成功的也很多，有的结婚嫁到国外去。有的移民到国外去，而且在各地教很花很热心，这个也有。可是在当时很受重用的几位弟兄竟然消失无踪，甚至于离开教会，甚至于婚姻破裂，都有，都是一流人才。我常常说在这些人当中呢，我是排不上流的，都是跟着人家屁股走的，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叫你做什么就是什么，那动脑筋都是他们动脑筋，很多都是我的老大哥。可是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感谢神的，我还勉强维持这个教会的事工当中，即使说我不当传道，我还是很乐意在做这种圣工。可是这些人从整个宗教的活动当中看不到人，有时候会碰到他的时候呢，不是就像那个小猫碰到大老鼠一样，不是它跳开就是我跳开。小猫碰到大老鼠，你们看过没有？小猫碰到大老鼠，小猫会怕，你知道吗？知道吗？看大老鼠哇，赶快跑掉，它不会去咬大老鼠的。那大老鼠一看，哇，这个是猫，这个是猫，赶快就是说逃之夭夭啊！两个你怕我怕你，我们看到它街上碰到它的，不好打招呼，转头就走了。因为知道他在教会里面什么都没有，手上叼着烟，嘴巴咬着槟榔，但是这是信徒啊，是我们以前的同工啊。我们看到他跑了，有时候他老远看到我们，我们也看到他的，是反正他转走了，他离开了，转到巷子里面去了。那种感受，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感受到这种有没有这种经验呢？那种感受是非常不舒服的。以前是坐在办公室教儿童的，一起唱诗的，讲故事的，可是呢，今天呢，竟然各走各路。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做自我储备。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教会？基督呢，是比世人更美，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一个属灵角度来看他的。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出来的话，你看不出来我自己的身份跟我基督的关系，那我想我们这三十年是白花了，真是白养了，非常重要。所以他这边呢就讲到了，你看我的良人可以怎么样下出去园中，为什么他会知道？在看嘛，他在看嘛，他到香花归去了，他是到这个园中，到花园，到群羊去采花做工，所以呢我的良人就属我了，他就讲这句话出来了。可是这样不够的，第三阶段就来说，我属我的良人，我恋慕他，为什么？你开始欣赏他了，而且不用他跟你讲什么。你看整个过程这里面呢，这三句话都没有先生讲话的，都丈夫都不讲话的，我的良人来吧，请他过来，你我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了，哎，连我要进去了，我要融入你的生活当中了。为什么呢？你我都两个字的结合在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村庄是什么？村庄是他们的农庄啊，他们农庄，他们住的有的是住在城里头，有的住在那个部落里头啊。但是呢，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就像我们台湾的村庄也是一样，他就会在那边盖小房子， 不是在那边度假啊，在他们收割了、啊、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那边啊。所以我们下午可能会讲一下，下午就要讲什么，也比我们这边没有写到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啊，这是路德记的路德里面，那是一个啊场景。你看，只要一看到麦田，你就要知道它的圣经文学就是丰收，就是恩典，遍地黄金。啊，所以你讲几个啊？圣经文学里面呢，讲到沙漠考验啊，讲到海，这是不稳定，心情摇动，逃避啊啊，讲到这个山呢，这是属灵追求啊啊，这个都是有它含义的啊，全部都有它含义的。那我们下午讲到啊田园之恋的时候，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就说哇，这是大丰收啊，一个完美的场景啊。啊，他们就在村庄这个很大的啊这个田地里面。啊，然后在那边盖小房子，所以他是说呢，啊，你我可以啊在村庄住宿，也是说呢，要共同去看我们的收成，要共同去享受我们的收成，要跟这些工人相处，啊，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啊，说我们早晨起来，你看我们早晨起来，一起起来，啊，一起到什么葡萄园去？哇，这个农庄里面呢有葡萄园，看一看葡萄花芽了没有？啊，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冬天过后不久，而且呢，这个环境就在什么，在约旦河谷，因为这是一个啊，约旦河谷呢是西岸呢是以色列国的所有的葡萄园，他们从那边走过来就可以看到的。有没有花芽啊？石榴有没有放蕊啊？最近我们台湾进口很多的石榴，你们看到没有？有没有菜市场啊？你们都不在走菜市场，现在都最喜欢走菜市场啊啊啊！两颗150块，这么大的巨无霸的，有人说。吃就干什么？吃吃就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对啊，你看打开都是籽啊，一颗一颗籽干什么？吃石榴呢，可以帮助心脏，可以帮助血液，还有吃的最少，你觉得很快乐。一颗这么大一颗啊，100块，两颗150块啊，都晒着就这么大，都从进口的，从国外进口的。你看这个石榴，以色列国的石榴跟我们台湾差不多，这个特别大的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我那边还没有去问他啊。以色列国的石榴很多，也是蛮大的，像我们的巴拉这么大哈、啊。有没有突蕊的没有？啊，说我在那里呢，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啊。所以说呢，完了啊，就是要跟你相处在一起，晚间跟你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啊，跟你同寝啊，然后呢，风起放香，哎呀，我怀孕了，风起放香有带着怀孕的意味在里面的，我可以怀孕啊，在我们的门内呢有各样新陈的佳美的果子啊，所以如果你不懂得风起代表什么意义呢，就不想他讲什么，他这里面讲什么？讲他们的婚姻生活啊，同居生活啊，性生活啊，怀孕啊，加上什么啊，整个果子，这个果实呢，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实际的果实，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生出很多小孩出来的。过这种生活啊，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我愿意这样为你做的，我愿意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啊，我们总而言之啊，在整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扮演是一个基督的角色，一个教会的角色。身为一个教会的角色，你必须要储备能力，储备智慧，储备我们的各种技能啊，在等着我们。被基督使用的一天，等着差遣。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提摩太后书里面怎么讲？说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器皿，成为圣洁。而这个过程，合乎主用，预备行个人善事是最重要的。合乎主用，给主来用。今天教会就是我们嘛，哈，我们活了几十年，不能给主耶稣来用，那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再怎么去时间去拼？纵使你得到很高的职位，你得到很多金钱，那种感受你感受不出来的。尤其我们当传道者啊，什么信徒家庭我们没有去看过呢？国内国外到处去看，有的房子很大，钱很多，真的很多啊！啊，一直去哎，陈传道过来，我请你吃。我说吃完干什么？我说他问说你要吃什么？我只想吃阳春面。因为每到什么地方就是吃阳春面，哎呀，不要，来去，一摆出来我就吓一跳了。你只想要大蜘蛛的那个北极蟹啊，就一直这样要说啊，拜托仁兄，你这是多少钱？说你不要问，这个算不了什么东西。我说什么算不了什么东西？你问下去，说不定是一只呢，就是等我半个月的薪水啊。 吓死我了，说连吃都不敢吃下去呀、啊嗯。这种事我也碰过啊，啊，大房子、大餐厅什么都碰过了。嗯，可是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想他在享受这些的滋味当中，他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踏实呢？没有。我们还是应该什么？阳春妹蒙家，哎，啊，教会的工作给干做，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如果你还没体会到说我融入教会圣工那种踏实感，那表示我们的努力还不够，绝对会有的。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建立起来，我们就像这边所讲的，你就发现呢，哎，石榴放蕊了没有？葡萄开花了没有？接着呢，哎，真的啊，是不是把我们全部的这个精神都放在基督身上，啊，让我们结出果实累累？这个你才会感觉到那种信仰生活的快乐啊。所以信仰生活的快乐是要一个阶段性的，你必须有投入才会感觉得到，否则你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好像做圣工都不快乐。当你做圣工不快乐的时候呢，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错的选择是跳开，另外什么更深入进去，去体会那个味道，你才会真的能够提升到你的信仰生活。那因此呢，我们希望借着这堂课当中呢，啊，让我们大家彼此做勉励了解，我们这次灵恩会哈，啊，包括婚姻生活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也好，总要认识一件很现实的问题，啊，毕竟呢，这个基督呢，啊，是在万人之间，还是我们最信赖。感觉的最值得接近的，而且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投入呢，也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我们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常常觉得说，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就是最后这一段，我们真主教信徒呢是最特别，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看那么多的事情当中，是我们竟然是在成全最后基督的工作。如果今天把我们放在创世纪里的哪一个人，你根本不晓得后面的事情。把你放在王朝时期呢，被送到国外去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是要当人家奴工，没有感觉，那个感觉不强烈的。结果我们放在这个历史最后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把握机会，那真的是太可惜了，跟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呢擦身而过。所以希望诸位我们在这个共同学习当中呢希望在生活上也给诸位呢得到一些彼此的勉励。在这个侍奉上也让我们做一次新的鼓励那我们这堂课程讲到这边，我们下午呢要讲唯一的选择那我们的教材里面都有一些经文在那边，你可以先看一下，我都没有写很多，所以让你们自己写笔记因为呢这种文章是太多了，我们只是做一个彼此的勉励而已好，以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两分钟一分钟我的时间过得很快三十秒没有祷告。